港文一周，我是释明，下面是新闻摘要。内地南半年莫派公屋引发热议，美国400制裁名单，香港占24间公司，港人纷纷离开家园，大陆人填补空缺，卷入恒大财务造假风波，罗宾咸永道据报将被罚停业半年。又贵又难养，大熊猫开销有多少？ DGX Music 称香港法庭禁令并无域外效力。愿荣光音乐平台再次下架，周博言指不想犯就要就犯。现职香港公务员被拒移民台湾，台法院指人在台湾为港府异地办公。调查报告指香港记协新闻自由指数创10年来新低。下面是新闻详细内容。内地南半年莫派公屋引发热议，香港社交平台引发热议的影片，影片内容显示一名男子声称他仅用了半年时间就申请到一个公屋单位，此言论引发了网民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该单位看起来面积宽敞，约有527平方尺，且窗外有绿色景观。这种阔落的单位通常分配给5至8人的大家庭，但影片中的住户似乎只有1至2人。影片中男子以流利的普通话介绍了他的公屋情况，表示这个他是在今年申请的，并于半年内成功获得。影片展示了屋内的布局，强调空间利用和装修细节。该单位设有多个房间，包括一间卧室和可作书房或衣帽间的其他房间。对于男子能如此快速地获得公屋，网民提出了各种猜测。第一种猜测是该单位可能是所谓的空宅，因而较容易申请。但反对者指出，即使不怕空宅，排队等候仍然是必须的。第二种猜测是申请人家中可能有精神病患者，这个情况下或许加快申请速度，但亦有意见认为该过程并不简单，需要医生、社工等多方协助才可能达成。第三种猜测是男子可能是新移民，有网民认为新移民因为没有在香港的生活背景和资产，可能在申请公屋时拥有一定的优势。还有网民猜测这一段影片可能来自大陆的社交平台，甚至怀疑影片内容的真实性，认为这个可能是某些移民中介用来吸引大陆人移民香港的宣传手法。另外亦有网民提出男子或许是因为家暴、无家可归等因素而被特别安排住在公屋，但这样的个案一般需要满足特定条件。总体来说，网民对于这段影片中的内容众说纷纭，对于其申请公屋的过程充满疑问，认为相关部门应给出更清晰的解释。美国400制裁名单，香港占24间公司，香港遥遥领先中国及个人机构。华府继续对俄罗斯侵占乌克兰施加压力。美国财政部在8月23日宣布大规模制裁近400名俄罗斯境内外个人和企业，牵涉范围遍布亚洲、欧洲和中东，其中包括一位涉嫌洗黑钱的香港居民及23间香港注册公司。这些公司都被指控帮助俄罗斯获得军民两用技术和电子零件。至于中国，只有5间同一个中国公民，在香港和中国的名单中没有金融机构。 被制裁的香港居民英语译音 Miu Shao Lu 被指控参与了一项复杂的洗黑钱计划，与两名俄罗斯人透过四间阿联酋注册和香港注册的空壳公司，将一间受制裁的俄罗斯公司所生产的黄金转换为其他国家的法定货币和加密货币。美国财政部又锁定23间香港注册公司，指控他们为俄罗斯军工企业的供应商，有份采购外国和美国制造的电子元件、集成电路、无人机零件、晶片制造机械等科技。这些物资和技术最终使俄罗斯能够逃离西方制裁，继续攻打乌克兰。美国财政部又锁定23间香港注册公司，指控他们为俄罗斯军工企业的供应商，有份采购外国和美国制造的电子元件、集成电脑、无人机零件、晶片制造机械等科技。这些物资和技术最终使俄罗斯逃离西方制裁，继续攻打乌克兰。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指，俄罗斯将其经济变成为克里姆林宫军事工业复合体。财政部执行总统拜登和七国集团领导人的承诺，扰乱俄罗斯军工企业的供应链和支付管道。世界各地的公司、金融机构和政府需要确保他们不支持俄罗斯的军事供应链。美国财政部又指，意识到俄罗斯透过开设新的海外分支机构和子公司来帮助规避制裁，提醒外国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应对保持戒心。重申财政部有一系列可用工具来对应绕过美国制裁的方法。港人纷纷离开家园，大陆人填补空缺。香港在2019年爆发反送中运动，在2020年出台国安法之后出现大规模移民潮，专业人才流失问题日益严重。与此同时，有数以万计中国大陆人士透过不同方式移居香港。有人担心这些所谓的新香港人会冲击香港独特的本土价值和文化，甚至主导未来的香港社会。有评论认为，香港对国际人才已失去吸引力，透过人才计划来港的中国专才未必会长期留在香港。根据香港统计处8月15日公布的最新临时人口数字，直至今年年中，香港约有753万人口，与去年年底比较上升 0.1%。 从去年年中到今年年中，共有3万多人移出香港，但同时有 4.4 万单程证持有人移入香港，导致香港有 1.38 万人净移入。单程证全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往港澳通行证，是中国公安部相关部门发给香港或澳门亲属的中国居民前往港澳定居的证件。但香港政府却不能拥有自身对单程证申请者的审批权。目前每日有150名中国大陆人透过单程证移居香港。香港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和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爆发移民潮，专业人才流失问题日益严重。其后港府为了鼓励以中国大陆年轻人为主的人才到香港就业定居，启动了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即是高才通，并优化和扩大现有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根据港府发言人的说法，受惠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今年上半年 有不少从中国大陆及世界各地入香港，使年中人口较去年年底有所增加。港府今年四月公布的数据则显示，多年来累计共有大约110,000人经由各种人才引进计划来到香港，其中高才通人才在香港主要从事管理及专业工作，收入中位数约为50,000港元，更有人收入高达200,000港元以上。港府表示，除了经济贡献之外，高才通计划人才及其配偶普遍年轻，加上他们也会带同年幼的子女定居香港，政府认为他们可为香港劳动力增添生力军，亦对香港人口结构带来正面影响。香港统计处去年推算，到2046年香港人口会增加至819,000，并承认大陆新移民和港府推出的多项人才和劳工计划成为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推算，从1997年到2046年，香港人口增长为186,000人，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移民，单程证来港的人数累积约有203,000人，连同以各种人才输入计划来港的多达600,000人。保守估计，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半个世纪后，香港每3至4人当中就有一个是来自大陆的新香港人。卷入恒大财务造假风波，罗宾咸永道据报将被罚停业半年。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之一的罗宾咸永道，因卷入中国恒大集团财务造假风波，预计将面对中国政府的严厉惩罚。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罗宾咸永道已知会客户，当局最快将于9月起对其实施为期半年的业务禁令，包括不得签署中国企业财务报告或招股文件，以及从事其他受监管的活动。罗宾咸永道的发言人拒绝评论，仅表示监管机构的调查仍在进行。今年三月，恒大被指控在2021年债务违约前的两年内虚增约780亿美元的收入。罗宾咸永道因曾为恒大提供审计服务而受到监管机构调查。消息人士透露，罗宾咸永道正跟监管机构就处罚通告中的部分敏感用词进行交涉，且愿意接受增加处罚作为代价，希望尽可能减少对其声誉的负面影响。然而事件的影响已开始浮现，截至3月份，罗宾咸永道仍替110间中国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但近期至少50间，当中包括多间国有企业或金融机构，宣告取消聘用其为核数师。罗宾咸永道仲要担心好似阿里巴巴、腾讯等巨头离开，正积极挽留减少损失。不过虽然面临停业禁令，但消息人士透露，罗宾咸永道已向所有员工承诺，停业半年期间将维持工作，待解禁后继续为2024年度报告提供审计服务。 又貴又難養，大熊貓開銷有多少？香港將有六隻大熊貓在海洋公園生活，貴為國寶級動物。熊貓的開銷近日引發關注，熊貓被指為又貴又難養，開銷成本巨大，導致近幾年日本、美國等國家無奈向中國歸還大熊貓。中共建國後，政治性贈送大熊貓俾蘇聯、南韓、北韓、美國等九個國家，共23隻大熊貓成為友誼使者。當時採用的是純粹是無償贈送模式，不與任何商業掛鈎。到1982年，北京宣布停止贈送熊貓，轉而以租借方式出租給其他國家。據報導，各國通過一次租一對熊貓，每年租金約為$1,000,000，並設有10年年期。如果熊貓誕下寶寶，還需要為每隻寶寶向中國支付一次性$400,000的費用。這些寶寶亦必須在2歲到4歲時回國。根據2000年美國和中國簽訂的大熊貓合同，美國需為兩隻大熊貓各購買$100,000的運輸保險，如造成死亡，以每隻$800,000向中方賠償。而且美國動物園的大熊貓居所成本高達$800,000，加上每日為熊貓提供約12公斤的竹子以及昂貴的醫療保健開銷，大熊貓當之無愧成為動物園中最矜貴的住戶。由於港澳台被視為中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亦可獲贈熊貓所繁衍的後代可留在當地。1999年，香港海洋公園獲贈安安、雞雞，2007年有盈盈、樂樂抵港。2022年有報道稱，香港每年飼養大熊貓費用已經增加50%至1,200,000港元。假設1,200,000港元費用不變，推算2007年至2022年間，飼養費已多達1.8億港元。參與台北市動物園的熊貓開銷，每年的固定經費為50,000至72,000港元，加上人事成本大約是120,000港元，其中超過一半以上的錢都用在熊貓的主食竹子上。一隻成年大熊貓每日進食12至38公斤竹子，還有蔬果、紅蘿蔔、香梨和南瓜等食物。據報導，為確保竹葉新鮮，海洋公園每週2次從廣州運來新鮮竹子，估計每年花費約70萬港元。海洋公園曾連續7年錄得虧損，能否負擔得起6隻大熊貓的開銷備受關注。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期望大熊貓 BB 能吸引更多遊客，正與海洋公園商討推出相關產品，並研究增加熊貓館相關費用，政府角度亦要協助解決。願榮光音樂平台再次下架，周博言指不想犯就要就犯。歌曲《願榮光歸香港》的創作團隊 DGX Music 在8月20日在其 Instagram 帳號的限時動態寫到，英、美、加各發行公司都跪低，願榮光恐怕短期內會從各串流平台內完全消失。現時香港、台灣、英國 加拿大的 Apple Music 和 Spotify 均搜尋不到由 DGX Music 發布的原版袁明光。有音樂人表示，無論是大小平台都會因為免犯而向港府就範。截至香港時間8月21日，目前只有董事長樂團在平台 KKBOX 才可以聽到。 Google 旗下的 YouTube 在各地仍有 DGX Music 袁明光的多個版本。香港法庭今年5月對袁明光歸香港頒布臨時禁制令， YouTube 一度限制香港地區用戶瀏覽32條袁明光影片，各大串流平台亦陸續封鎖。其後 DGX Music 將袁明光2023 Edition 專輯在各大平台再次上架。當時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接受港台專訪，他強調廣播或表演一首歌帶有煽動目的，或誤導他人以為是香港的國歌，或經過改編但實際上讓人知道是相關歌曲，亦會違反禁令。就算那一個歌詞、一隻字、一粒音都無法逃避。 DGX Music 稱香港法庭禁令並無域外效力，一些西方媒體機構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遵從了香港政府的政治禁制令，導致了基本人權被侵犯。這個對西方民主社會的基本原則，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藝術表達自由構成了嚴重的威脅。雖然香港對袁明光的禁制令、國安法以至23條不適用於外國，但周博賢估計港府可能有警告各大音樂平台勿與 DGX Music 有金錢來往。他估計港府可能向當地的法庭申請一些禁令，令到他們可以有權拿音樂平台的資訊。即香港公務員被拒移民台灣，台法院指人在台灣為港府異地辦公。近日有香港公務員被爆出申請隨台籍配偶在台灣居住依親被拒，他上訴到法庭，法庭曾要求事主辭職及提供在台灣規劃兩個條件，事主堅拒辭職及坦言每星期只有2-3日留台灣，最終被駁回申請，並指政府若認為有可能危害國家，可拒絕居留申請。事件在台港人圈子裡引起討論，他們關注任職公務員是否不能夠移民台灣。有移民專家指出，曾有公務員申請移台成功，但屬於退休人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於6月13日頒下判詞，指事主陳明浩為一名香港公務員，負責督導土木、土力等工程的技術人員，台灣籍太太在台灣同樣擔任公職。事主在2022年向台灣申請依親居留，內政部去年與國安局及陸委會審查，最後拒批申請。陳明浩不服上訴至法院，判詞透露事主已宣誓簽署效忠聲明， 台方認為有國家忠誠度及危害國家安全疑慮，並要求事主提供未來在台居留的規劃，並說明是否辭去公務員一職，但事主表明不會辭職，並指若要滲透台灣，不需要每周只待三天便回香港上班。他不滿因為公務員身份就被認定具有安全風險。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桑普則認為這個是單一個案，並非有宣誓的公務員就不能夠來台灣，申請者是否真心留台亦是當局重要考慮因素。他說台灣政府無論定居居留是期待你實際上是來這個地方住，不需要說一輩子都在這裡，但至少長期將台灣視為居留地。但事主說週一至週五上班至六日來台灣，這樣你不用申請居留證，你就可以多次出入境旅遊簽證，你可以用多次出入境旅遊簽證。法庭最終亦不接納事主的說法，指出他說所有公務員都被迫簽署效忠聲明，可以證明他對港府沒有拒絕能力。若被他台灣居留而又繼續做公務員，認同人在台灣為香港政府逆地辦事，有侵害台灣主權之嫌。至於事主表示因疫情關係近三年不能入境台灣，用旅遊簽證無法在台灣銀行開戶就醫，法庭反駁可以申請多次入出境證，在台灣是可以在醫院和銀行使用，最終判事主敗訴。陸委會發言人梁文傑在8月22日回應事件，他說我們沒有辦法同意讓他同時既作為香港公務員然後又來台灣申請居留，未來如果他願意放棄香港公務員的身份，他是可以再來申請。香港公務員是否特別敏感？是否輸過世就不能夠移民台灣？寶島移民負責人張雙玲指出，其實他接收的個案中有成功例子，比如說客人亦是香港公務員，其實他如果是退休或者已經即將退休再來辦申請居留其實是沒有問題。至於申請定居方面，他說亦有前公務員即使任職敏感部門亦沒有宣誓是成功獲批居留。早在2020年台灣修訂港澳居民入台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列明可以否決曾在中國或港澳任職或曾任職行政、軍事、黨務或新聞等機構的人在台灣居留。但今年陸委會亦表示不會因為任職及出生地等單一因素而拒絕定居申請。除了居留問題，其實近期香港公務員來台灣旅遊亦曾出現被拒情況，陸委會表明為了國家安全考量會有審查條件。調查報告指香港記協新聞自由指數創10年來新低，香港的出入境及新聞自由再引起爭議。據 HKFP 報導，曾於北京被捕被指危害國家安全的彭博記者范若依申請工作簽證到香港彭博分社工作，但被港府拒絕，最終他被安排在倫敦歐洲總部工作。而香港記者協會在8月20日亦公布2023年度新聞自由指數調查報告，新聞從業員對新聞自由指數評分創2013年 自有調查以來的新低。 94% 的人認為黎智英案對新聞自由造成極大或頗大損害。新聞評分自2019年到谷底後，近五年一直保持平穩，今年甚至微升 0.8 分至 42.2 分。有時事評論員認為這個反映公眾已適應了新聞自由的惡化，是溫水煮蛙的結果。記協今年3月至5月訪問251名新聞從業員，同時委託香港民意研究研究所於3月訪問了1007名14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調查結果顯示，新聞從業員對香港新聞自由的評分為25分，按年下跌 0.7 分，對比2013年首次調查的42分已下跌了17分。業內人士評分下跌的主要因素是按批評特首政府時有顧慮，下跌 0.4 分。在法律確保可獲取所需資訊方面就下跌了 0.3 分，以及監察功效方面下跌 0.2 分。公眾對新聞自由的評分為 42.2 分，按年微升 0.8 分，但在新聞立場多元化的評分則下跌 0.2 分，認為香港不同新聞機構的取態越趨單一。另外，只有 13% 公眾認為過去一年新聞自由狀態有改善，較去年減少 6%。有 53% 公眾認為過去一年新聞自由倒退，較去年增加 7%。 香港記協主席鄭家瑜表示，業界和公眾對新聞自由的看法有差距，是因為在製作新聞的過程，業界看到受限之處。這三個因素分歧和公眾評分相差比較大，相信是公眾經常留意到新聞發布之後的成品，但未必會考慮例如自我審查。他們做採訪、寫稿或者剪片時有沒有顧慮，這些可能公眾未直接留意到，反而新聞工作者才知道。時事評論員劉瑞兆認為，公眾不是站在傳媒的第一線，無法直接感受到前線傳媒工作者所面對的壓力和危險，感受自然隔了一層。香港新聞自由由2004年到2014年已經有很多漸進式的壓縮，只不過普羅大眾在這個過程裡面不是一下子感覺得到被針刺那種痛，而慢慢適應了這種痛。現在的情況就恰恰證明了官方用循序漸進的方法潛移默化壓縮了公眾對信息的要求，其實是一種愚民政策。至於最影響新聞自由的五宗事件，94% 新聞從業員認為黎智英被控違反國安法案件開審，對新聞自由有極大或頗大損害。92% 認為是基本法23條立法，90% 認為是政府拒絕曾來香港採訪反修例運動的外國記者入境。88% 選南華早報，南華早報記者在北京採訪後被失蹤。85% 選明報結束專子的政治漫畫專欄。